美副国务卿辛尔曼抵达中国，将与王毅会晤。美国会两党议员呼吁延期并转移地点举办2022冬奥会。华裔艺术家中共病毒雕像遭烧毁，陈为民计划重新再塑。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雕塑家陈为民先生分享加州自由雕塑公园塑像被烧毁事件的最新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也会带来相关的报道。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内容。美国副国务卿辛尔曼7月25号抵达中国，定于7月26号在天津会见中国外长王毅以及副外长谢峰。这是美中两国3月以来的首次高层会晤。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副国务卿辛尔曼将会对河南郑州洪灾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并对失踪者表达关切。针对谢尔曼的访问，美国资深官员7月24号介绍说，副国务卿谢尔曼将向中方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欢迎与中国的竞争，但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场所和护栏，防范竞争演变成冲突。这位官员说，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需要用负责任的方式来管理竞争。谢尔曼将强调，美国不希望这场激烈和持续的竞争转变为冲突，双方需要在公平的竞争场所遵守同样的规则。这位官员介绍说，天津的会谈将是双方在阿拉斯加会谈的延续，两国关系的所有层面都会被讨论，以降低潜在误解。美国官员表示，预计谢尔曼将在星期一跟中国官员见面，先见谢峰，再会见王毅。由于会面地点并非是首都北京，而是在天津，所以是前所未有的做法。同时加上新冠疫情的考量，因此许多细节，包括会后的记者会如何举办，都仍在讨论。资深官员强调，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将包含三大支柱：第一是投资美国国内，第二是与盟友及伙伴还有国际组织合作，第三是在必须时对抗中国，但同时在某些领域寻求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到东南亚地区进行访问，他将在新冠疫情继续困扰东南亚之际，让当地忧虑中国日益提升的军事能力的盟友放心。奥斯汀星期五在阿拉斯加说，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增加了价值，他访问的目标是增强友谊。奥斯汀本周将对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进行访问，这将是拜登政府内阁成员首次访问东南亚，也是奥斯汀第二次访问亚太地区。奥斯汀计划本次访问新加坡期间，于7月27号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主题演讲，可能涉及他说过的对于中国在当地的侵略行径采取综合遏制的新视野。奥斯汀上周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首要战区。他上周表示，在访问东南亚期间，计划重申美国对海上自由的承诺。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无意和没有根据的声索违背了海上自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默克里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星期五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要求该组织延后举办明年2月将在北京登场的冬季奥运会，并将比赛移至其他国家进行，除非中国立刻结束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侵害行为。签署联名信的还包括史密斯众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议员们指出，延后举办比赛并将比赛移往他地的做法最能符合全体运动员的利益。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加州洛杉矶城外的自由雕塑公园，由华人雕塑家陈为民率领多位义工历时7个月制作的大型雕像中共病毒近日被人恶意烧毁， 此前，自由雕塑公园在今年的六四纪念之前就发生了多起破坏事件。今天我们就邀请陈维明先生和在六四期间前往自由雕塑公园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一起来了解最近雕像被破坏事件的最新进展。陈维明先生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烧毁雕像的人是什么人，有没有消息，您报警了没有，还有事件现在目前的调查有没有进展。
这个雕塑呢是在周五的晚上被下午的六点钟被人那个纵火焚毁的。那么这次呢，我感觉的是非常有计划、有预谋啊、有部署的一次一个团体的行动，而绝对不是一两个就是五毛啊什么对这个雕塑不满意的人所为。为什么呢？他是趁我去旧金山的路上啊，还没返回的时候，而且在周五、周六、周日呢，因为当地的警方啊什么他们都在放假，只有几个值班的人，那么。六点钟的时候呢，就是说虽然是有一些天还没黑，那么虽然有一些游客，但是呢他也许有时候是没有游客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有人在望风嘛，就是当时我们车进来也碰到那种的可疑车辆，我们一上去想询问一下的时候，这种车都是快速的离开。那么这次呢，在这次焚毁雕塑以前呢，就是差不多五六天的时间吧。我正在旅行的时候，已经得到了那个义工的报道，就是说，雕塑现场呢已经被人破坏，在雕塑的后面呢已经拉开了一个方的口子，里面也切开了一些。然后呢，这个雕塑那个吸病毒的雕塑呢，整个用那个电缆就钢缆啊，给它已经围起来了。那么他们是想用那个卡车给它拉下来，就像我们在电影上看到那个把雕塑从那个脊柱上拉下来，但是因为这个雕塑的脊柱非常的稳固，而且在连接雕塑和脊柱连接也是非常的牢固，没有拉下来。那么他们锯掉以后呢，就是把后面这一块锯下来的玻璃钢呢就拖回去了。那么他们经过一番研究呢，认为这个可能这个雕塑是比较用火控是最好的，比直接拉下来，因为没有得逞嘛，他们就开始又做了另外一个计划。那么在周五下午六点钟的时候那个我们的义工江德森呢收到了警方的电话，说这个雕塑呢被焚毁。那么那个江德森就问他，这个你们怎么得到这个消息，什么时候？那么他就说是救火的那个单位呢给他们发出的信息，他们已经赶到现场正在调查。那么大概五分钟以后呢，我们的义工也赶到现场，那么看到这个雕塑呢还在冒烟，但是整个雕塑已经垮掉，已经都在一片狼藉吧，就是像911的那个房子被这烧倒的一样，那个钢筋杵在那边。那么还有一块病毒的，就习近平的那个一个嘴角还在那边，其他都已经倒在地上了，那个病毒猪啊什么都在地上。那么这个情况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我们在西方社会，我们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用言论自由、表达自由我们雕塑家可以进行，艺术家可以进行自由的艺术创作。那么在这种在中国的这种社会当中，当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创作者的有跟共产党不同的声音，那么就会被消失是吧，坐牢判刑是吧，这失踪。那么我们在这边做了这东西，本来想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我们有这种言论的自由但是共产党的手已经伸到了美国，这个所以美国的那个土地是吧，他们在这边用火烧的形式把一个公共的建筑一个艺术作品给毁坏了，那这应该说是对美国社会、对美国土地的一种攻击和袭击。这种性质跟911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的大楼是完全是一样的，这仅仅是它的规模比较小， 他也是不是有非常有预谋有计划的一种契机，是吧？那么当我们人不在的时候，而且他们把这个东西拖回去做了研究，是吧？现场还有很多燃烧棒啊什么都在那边，嗯，被我们发现。
对于至于是什么人破坏了这些雕像，您有没有一些监控录像，或者说警方有没有一个调查的这个初步的结果，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这方面就是我初步研判吧，就是肯定是共产党所为，绝对不是五毛所为，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路都可以进来，他要知道所有都没有游客在场的情况进行破坏，泼汽油啊，那种助燃剂啊，然后燃烧棒啊，这个烧。我现在呢已经有游客呢给了我那个一段录像，就是开始在内部起火，然后一直燃烧到外面，整个甚至整个雕塑然后垮掉，那么救火车赶到现场，这么一小段录像我已经得到这个录像，那么我也已经那个放在我的推特里，如果你们看到的话，我已经上面有几张照片，我先给它截屏给下来了，就是说他们，那么你说是谁做的呢？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说是共产党所为，而且按照中国的那种制度的话，我认为是中领馆或者是大使馆的直接的指挥参与下那个爆破的，所以说中共驻美的大使馆就像在休斯顿的已经是一个间谍团伙，已经被美国关闭了。
您现在已经通知警察了吗？已经有报案了吗？
已经报案了，对吧？当时因为是警察通知我们的，所以说警察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在这以前，在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前，就是搞破坏的时候呢，已经报警，所以说呢，警察有我们的联系方式，所以说在周五的这次呢，是警察通知我们。
嗯，好的。
那么，然后呢，我也向 FBI 也报案了，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个简短的回复。我估计大概是现在是因为，是。周末吧，是吧？他们这个人手可能没有具体，所以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更新，就是给我的回话。
好的，
是吧？那这非常严重的事件是对美国领土的直接的攻击，是一个政府对另外一个政府的攻击，所以他这个不是像塔利班的一个团伙，他是一个政府的行为对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攻击。所以说，我比较希望通过媒体对美国的行政当局、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调查机构有给他们有一个比较 serious 的一个严重的，就是对他们要他们关切这个事情。因为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您现在陈文明先生身后就应该是这个中共病毒雕像被烧毁之后的一个残骸。那文浩，我想请问你啊，你应该是在这个六四纪念活动期间在现场是亲眼看到过这个雕塑的，并且在这一次事发之后你也采访了相关的人士，你掌握到哪些消息？文浩。
是卡拉，那也就像刚刚陈伟民先生说到的，那这次的这个大火是在周五7月23号的下午是5点到6点半当中发生的，然后我也是查阅了当地警察局的一些记录，是显示是在下午的6点23分的时候是警察是收到电话说是有一场纵火案，于是他们也就是去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调查。那么我也采访了就是陈学明先生手下的一位义工，他叫 Jonas， 他是跟我说呢，他也是确实是他接到的是警方告诉了他，然后他才告诉了陈学明先生，于是他们当天星期五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好了，
好的。陈文明先生，我们刚才提到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自由雕塑公园哈。在这个事发之后呢，您说将和团队再塑一个新的中共病毒的雕像，如果再被破坏，您还会重新的继续这个做这个雕塑，并且会将现在已经烧毁的这个雕塑原样保留。我想请问您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已经烧毁的雕像？
恰恰是证明了中共这个独裁政权的它的邪恶，因为我们在这边呢，就是像这个展示这个雕塑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民运人士都认为他们不至于他们会如此动手来烧毁这个雕塑。那么美国的朋友他这边的嘛，就是也是认为这是一个你们的一个理解，就是是中共病毒，是吧？ 至于中共的这种邪恶啊，那么这是那个河南的大水啊，什么东西，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他们到现在到这简直不可相信这个是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他们不相信这个一个文明的社会啊，在21世纪还居然还有这种一个雕塑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们就可以用放火的形式给它烧毁。那么我们中国人不就是杀人放火的罪大恶极吗？那么他们今天是放火，明天也就可以杀人了。那么很多人也告诉，非常关注我的个人的生命的安危。当然，你们都知道我是完全是置生死于度外。我也去过叙利亚，跟独裁专制政权也做过，在战场上也经历过，所以死对我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告诉大家。所以你刚才问到我这个东西为什么还保留这个现场，就是这个现场可以昭示这个东西是谁给它破坏掉的，啊，让人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们居然敢在另外一个土地上来进行这种攻击啊，这种袭击。那么我们当然要将做一个新的雕塑啊，因为我们不会因为共产党的对我们这个雕塑的毁坏啊，嗯，把这个真相给抹去，我们就不作为了。我们在这个小小的一个雕塑公园，其实这个沙漠啊，已经成了一个我们跟共产党的拉锯战的一个战场啊。过去我们认为民运嘛，就写一些文字啊，啊，喊一些口号呀。那么现在我们在这边，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硝烟。到时候我会把这个视频发给你们。真正的硝烟，这个硝烟使我想起了911的时候，911的时候我也在现场，那时候的恐怖主义的袭击我也去做过义工，我也甚至献血。那么这次的话，我跟义工朋友们用7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不光是汗水的浇灌，我们也很多朋友都是有手指都是鲜血淋淋啊，被那个铁穿的。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他们破坏了，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姑息这种事件。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新的雕塑啊，来告诉把这个中共啊，这个独裁政权啊，把习近平啊，永远的定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啊，因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这段给人类历史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病毒啊，因为中共的隐瞒真相是啊，整个世界受到危害，不光是中国人民受到危害。全世界受这个病毒的危害，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历史。
陈文斌先生，我知道您的这个自由雕塑公园里是摆放着很多以这个中国民主运动为题的这个雕塑，包括这个89天安门事件了。那么您也是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这个自由的声音。那么其中您的这个雕塑作品就包括像这个六四这样的这个纪念碑，还有坦克人，还包括近期一系列的以这个香港反送中抗议者为主题的这些作品。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共病毒雕塑被烧毁之前，有没有发生过其他的破坏事件？那么之前这个破坏者他们的目标都是哪些作品？
其他在丁建强就是也是他们，我看中共对这个有关病毒的这题材，病毒是从哪儿起源的吧，他们特别的敏感，因为在中国的说辞里面，这是美国的军人把这个病毒带到中国的，而我们现在是说这个病毒是在中国武汉首先发现的，那么是中共的疏忽也好，他们把这个传给了全世界。那么当时丁建强的停止我们纪念这个病毒下倒下的一个名媛人士呢，就是把这个在丁建强停止树立的就是节目的前一天，他们从那个很远的地方，就是香港的时代革命雕塑那边，把那个丁建强的那个手印啊，我们的义工的手印呢，上面有中文的丁建强名字的呢，打碎以后呢，大概有这大概1800米的路啊，一直放到六四的纪念碑下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向我们宣示他们是能够做到破坏我们的行动的。但是第二天我们还是这个如期寂寞了，那没有因为他们的威胁而却步。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在六四纪念碑上面的摄像头和那个太阳能灯光呢也被他们剪掉，后来呢这个摄像头也在第二次的那个他们的破坏当中呢被偷走。 那么这种都是有预谋的，他们也就是为了就是下一个这个习病毒啊，习近性习病毒，他们造成了一种就是对他们比较有利的一种地理环境，因为我们的摄像头也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是吧？那么便于他们作案，是吧？那么后来又把这个玻璃钢雕塑就是后面弄一个洞，是吧？锯成一个洞，里面的钢筋也切开了一些，是吧？那么便于第一最后的一次的袭击呢，就是把燃烧助燃剂啊什么都换，我的一根这个燃烧棒拿着，这是非常的专业，就说明他们这一系列的破坏，他们有一条线啊、下来，所以说这是一个蓄谋已久，自从我们开始制作这个雕塑的时候呢，已经形成，而且有美国有关方面已经告诉我，告诫我，他们很少有这种告诫，第一次告诫是在我的雕塑去香港，那是十几年以前，这次告诫我说中共对我是有兴趣，所以说这个兴趣呢，就是说他们的情报机构可能得到了某种信息啊，但就是告诫我呢，也要自注意一下安全。
是陈先生，您刚才说的这些经历，让我想起这个文浩在当时在六四纪念活动期间到这个自由雕塑公园做报道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当时为了保护这些作品的安全，也是您和义工还有当时文浩也参与了一些这个守夜的活动来保证这些作品的安全。那文浩，你的所见所闻是怎么样的？你当时有没有感到过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
是的，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当时是还不到6月4号，所以其实是一个多月以前了。当时的情况跟现在不是那么一样，因为当时呢确实是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对公园的一些雕塑进行破坏。那比如说像刚刚陈伟民先生他说到的这个一些纪念牌被移除啊，然后有摄像头的线路被切断，包括公园里面的这个照明系统也被破坏。那还有一次是有闯入者他是在晚上在园内徘徊的时候，是正好也是被陈伟民先生遇到，然后他们当时也是驱车逃离开。所以在六四之前呢，陈伟民先生和他的团队是也一直在担心会不会有人来破坏这个雕塑，因为雕塑本来是计划要在6月4号当天正式被揭晓的，所以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呢，大家是几乎每晚都会去雕塑公园里面守夜，而且主要就是守在这个中共病毒这个雕塑的边上。那我当时也是参加了一场守夜，那我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安全。对，因为我们当时陈伟民先生他们是认为可能会有人来破坏，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那我当时守夜也是守夜到了凌晨4点多钟，我看没有任何的迹象，有破坏的迹象以后，我也就驱车离开了。那跟这次确实是很不一样，像刚刚陈伟民先生说到了，像这次纵火呢，其实已经是这个月以来第三次的破坏行动了。那像是第一次的时候呢，是雕像的有一个牌子是有人试图来扯下这个中共病毒那个牌子，没有成功，然后他们就只破坏了这个牌子上面的一个字母。那像第二次，也像陈伟民先生刚刚提到的，是他们在雕塑的后面是开了一个大口子，然后呢是把一些钢筋放了进去，是用绳索把这个雕像给捆了起来，似乎看起来是希望把这个雕像拉倒。那么在那次事件之后呢，陈伟民先生和他的团队是也就报了警，然后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次雕像被烧毁的时候，警察就立刻通知了陈伟民先生的义工 Jonas， 因为在这之前大家已经建立了联系，所以说这个守夜的情况，或者说这个公园里面这个的安全情况，跟我当时去的这个6月初相比，已经是恶化了很多。卡拉，
嗯。文浩，我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共病毒被烧毁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你也是和陈先生的义工取得了一些联系。那他们对于这个雕塑被烧毁是怎么样的反应？因为毕竟这是他们耗时7个月最终得到的一个这个心血的一个结晶，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我是跟这个义工之一的 Jonas 进行的联系呢，他当然是非常的失望，或者说可以说非常的苦恼，非常的气愤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同时也是报了警，但同时他们也是意识到这个当地警方可能说没有足够的警力来迅速处理这次事件，于是呢，也就是像陈伟民先生刚刚提到的，他们已经向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报了案。那么同时呢， Jonas 他是跟我说呢，如果说就是像 像他们所猜测的这样，破坏这次雕像的人确实是跟中国当局有关的话，那他认为呢，那这就牵扯到了一个跨国袭击事件。于是呢，他也是 Jonas 说，他也有计划，接下来会去通知这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人。但是具体怎么样，或者说这个警察他们处理的如何呢？我也是通过了邮件询问了警局以及负责这次案件的警官。那我目前是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卡拉。
好的，陈文明先生，我想请问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建雕塑的计划哈，您会保留这个被烧毁的雕塑，并且会重建一个新的雕塑，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新的雕塑会您是怎么样计划的，会不会有一些改变，以及您说这个现在保卫这些雕塑，保卫这些作品是一场拉锯战，您准备有这个今后如何赢得这一场拉锯战？
当然，在这边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把这个被毁坏的这个遗址吧，已经圈起来了，就围起来了。那再过几天呢，我们就会有那个挖掘机啊，找工人呢，就是进行机械把这边挖出一个壕沟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跟边缘的隔离开来，再呢做成一个半死，那么。人们就可以呢，就在这个办事外面的观看这个镜啊，了解这段历史。那么现在外面在这边的太阳呢，已经是100多度吧。那这样的话，几乎也是非常的缺少。那么可能我们会等一段时间，还怎么样？看我的义工他这个准备的情况啊，我们再进行一个新的雕塑的制作，这是我现在所能够向你提供的。
好的，那您现在在这个资金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做一个雕塑也是花费不菲啊，这一次也是耗费了3000多磅的玻璃钢才做成了这个中共病毒这样的雕塑。那您现在在这些资金和资源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那当然，资金当然这方面是比较缺的吧。就是上次做这个雕塑的资金还缺少这个金。那这种钱呢，都是由我先拿出来。那么如果能有一些捐助，那么我就可以报销这些发票；如果没有这些捐助，那么就算是我的一种贡献。今天也有人来采访说，你这么大热天在这边这样做，你太辛苦了，应该怎么样？其实我想，我做这些东西跟在监狱里面没有自由的那些人们呢，我已经的非常的美好。我可以在一个自由的世界啊，为了自由可以去流血流汗，是吧？那么并不需要忍受那种屈辱，是吧？所以说我已经逃出这个魔掌了，所以说我在自由世界应该为一个真相，一个为了正义，做一些一个雕塑家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呢，我并不感到特别的痛苦啊。我在这边就是为了把这个真相，把这个艺术传下去，让更多的人来到雕塑公园了解中国的这段命运的历史，又从这个艺术的方面得到一种教育啊。所以说我其实是蛮欣慰的。那么共产党把这个作为一个焦点来进行一个拉锯战，那说明我们这个雕塑是对共产党也好，对社会公众也好，是非常就是重要的啊，作为一个焦点啊。那么我们在这边展开了一种就是拼搏。那么我想共产党是永远不会胜利，因为谎言永远是谎言啊，人们不会被谎言所迷惑，真相将会大白于天下。所以我们的雕塑会得到世界人的认可，共产党呢，他的谎言呢会被击破。所以说呢，我认为我跟我的团队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会继续下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雕塑家陈文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